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收到了一封来信，让我感到欢欣鼓舞，是我大学一年级的老师写的。这位老师名叫 Dr. Constance Fulmer， 康斯坦斯·富勒梅尔博士，他是我的英语老师。我们50年没有见过面不说，连在课堂上的时候，我不算是什么优秀的学生，所以没有任何理由让富勒梅尔博士记得我。收到这位 Dr. Fulmer 的来信以前，我一位90多岁的朋友写了电邮给他20几位网上朋友，其中有我。没想到另外一位受信者是我的那位老师富勒梅尔博士，所以回信给老朋友的时候，我随便提到那位老师说 Dr. Fulmer， 富勒梅尔博士不知道他的学生现在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写稿播音。没想到那位90多岁的老妇女呢，他会提笔写信给富勒梅尔博士，告诉他有关我的信。更没想到富勒梅尔博士自己会用他宝贵的时间写信给我。你可猜想我多么高兴那位教授还记得我，知道我是谁。大学教授每年都有那么多学生，撑50年以来，富勒梅尔博士总共恐怕有几千位学生吧。但是他还记得我，哦，我真不敢当。把这个真理应用在我们和那位创造我们的神的事情上吧。圣经再三地告诉我们，神认识我们，神知道我们。譬如请听圣经旧约诗篇第139篇第1节到第4节，说，耶和华啊，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还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是的，连我们头发有几根神都知道。难怪圣经把神称为我们在天上之父。在天上的这位父亲呢，他也写了信给我们，那封信就是圣经。神把他说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都写在圣经里面。如果一位50年以前教授我英语的老师因为还记得我写信给我就让我欢欣鼓舞，那么创造万物人类的神认识我写信给我，应该让我感到怎么样呢？老师的一封信跨越了半个世纪的空白，让我们巨人可以再度往来。神呢？神透过圣经跨越广大的宇宙 以及2000年的历史，让我们与他建立往来。至少，我们应该花一些时间拜读他所写给我们的信，不是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播音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劝人阅读圣经。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站就有圣经朗读，请您上网收听神的话，也就是他所写给您的来信。网站地址是 www.smzg.org。 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世界上最平安、最快乐的父母，是成功的把儿女带到神前面，帮助他们认识神、倚靠神的父母亲。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位母亲的心声。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如何教养孩子？我从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翻遍了中国的、美国的有关教育的杂志，我花了2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一本适合各年龄组的教育大全，那就是圣经。让我先来分享一个我孩子的故事。我女儿4岁的时候，看了木兰这部动画片，电影中有些魔鬼般面孔的坏人把他吓坏了。当天夜里他就做噩梦，被噩梦惊醒，就再也不敢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了，非要我陪他不可。1连4天，他每天晚上都做噩梦，不断地把我叫醒，求我陪他睡。我告诉他，我离他很近，会保护他的。可是到了夜里，他还是叫我起来陪他，对我说，你们都睡觉了，谁来保护我呢？我怎样才能帮助他消除内心的恐惧呢？苦想了半天，我决定让他看另外一部录影带。故事的情节很感人，有一个小男孩因为看到可怕的电视节目，被吓得不敢睡觉，眼睛一闭就有魔鬼般的面孔出现。有两个小先知前来救援，告诉这个小男孩，神比世界上所有的魔鬼和坏人都要大。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对她说，你在害怕的时候就祷告，神一定会帮助你。女儿听后认真地问，神会不会睡觉？我回答说，当然不会，你什么时候祷告需要他，他就一定会来帮你。女儿不住地点点头，我从她那眼神里看得出来，她相信了我的话。那一夜，她真的没有把我叫起来。天亮的时候，她兴奋地跑到爸爸的面前，说，我昨天晚上害怕的时候，就使劲使劲地祷告，我看见神了，他帮我把魔鬼和坏人都赶走了。2岁半的弟弟好奇地问，神在哪儿啊？女儿举起小手，指着天花板说道，就在上面呢，你要是害怕了，就使劲地祷告，神也会帮你。就这样，女儿逐渐地养成了自己向神祷告的习惯。虽然我未曾亲眼目睹神那排山倒海的威力，但神在我女儿身上的作为却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到第30节。是啊，我们虽然已经成年，可仍然会像小孩子一样面对人生的坎坷不前。如果没有一颗依靠神的心，我们就只能 自己去承担。我们内心明知道自己的弱点，但只能在孩子面前努力充当完人。要是当不好，就试图掩盖自己的不足。可孩子的观察力有时会是很敏锐的，就像我的女儿看出我仍然需要睡觉，不能时刻保护她一样，最终会发现我们的弱点。如果孩子一直把信心放在我们的身上，他们就会自然地因为我们的不完美甚至虚伪而失去了信心。这就是许许多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再陷入的困境。脱离这种困境并不难，只要我们时刻引导孩子不把信心放在父母及任何人的身上，而把全部的信心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就行了。其实这正是主耶稣所期待的。认识神的孩子多有福啊，他们的目光总是放在完美的耶稣的身上，就一定会找到一生所需要的信心、智慧和平安。带孩子信主是每一个做父母的重要责任。孩子并不属于父母的，孩子是神的产业，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接受到神的教育。孩子在什么时候可以信神呢？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所以对孩子信仰方面的教育和引导要开始的越早越好。要想让孩子成为有信心的爱神的人，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先这样做。我和丈夫也是在学习中开始的。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到一年的时候，我怀孕了。在四个月的 B 超检查时，医生发现孩子的心脏有问题。因为我当时已经年近35岁，胎儿畸形的可能性比较大，故医生建议我们做羊水穿刺的检查。我和丈夫拒绝了，认为无论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都要欣然接受。在怀孕6个月时，胎儿的心脏又出现了异常，我同时又有严重的肺底感染，不得不用抗菌素。女儿出生时，我又有早破水间感染，胎儿的心跳迟缓，医生给我做了紧急的剖腹产手术，女儿也立即被送进了心脏监护室。这前前后后的意外让我们紧张过，但我们一直没有不知所措。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所信赖的神。我们通过无数次的祷告与神接近，神赐给我们的要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经过了这一切，我们深深地意识到神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从此读圣经、祷告、敬拜和服侍别人变成了我们家的常规。托神的福，我的女儿健康地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仅有这样的环境还不够，还一定要有教育孩子的方法。我们每个做父母的多希望有一本全能的儿童教育指南呀。圣经就是这本指南，在圣经的提摩太书3:16-17有这样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也许会问，圣经中怎么会有教育一个4岁孩子所需要的东西呢？的确有，在生命记中6:5-7的经文中，我读到，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今日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是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首先要求我们全心全意爱神并牢记神的话，然后再随时随地地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已经养成了和孩子们一起祷告的习惯，在祷告时 我总是启发孩子们把神对我们的祝福一一列举，然后再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祷告，逐渐的孩子们对神的认识就变得自然而具体了。有一次我和女儿在外面散步，一位先生问我们是否看见了他丢失的一只小黄狗，女儿就主动建议替这位先生祷告，并要求在途中帮助寻找。说来也巧，我们散步回来的时候又遇到了那位先生，他高兴地告诉我们说小黄狗找到了。女儿立即评论道，这是上帝帮他找到的。从女儿的言行中，我不能不感到神的威力，不能不看到神的作为。只要我们用神赐给我们的教育办法教育孩子，就一定能成功地引导孩子去相信神。
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因为信耶稣而进入到了一个很大的家庭，就是教会。这几天呢，王姐妹带着她可爱的儿子 Kobe 从台湾来到美国，趁着这个机会邀请他来接受我的访问，看看他们怎么一起经历到神的爱。王姐妹你好。
何大哥您好。
王姐妹，基督徒要常常过一个团契的生活，一个肢体的生活，请您跟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在高雄跟那里的基督徒交往的一情况。
我在10年前来到高雄，到了一个小学服务，因为刚到那个小学我没有认识的人，那几个基督徒碰面知道彼此是基督徒非常的开心，于是我们就自己说我们来组一个团契，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团契生活。
那个时候有几位基督徒开始这个团契？
有三位。
上帝设立教会事实上是希望他在世上的孩子们能够过一个家庭的生活，就是不要分开来，大家要想办法找时间聚在一起，使得呢我们可以从神或者是从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来得到很多爱心上的帮补，智慧上的帮补。你在这个小小的团契里面，你从其他姐妹得到的力量，
常常听到姊妹很棒的分享，比如说我们接一个新班，还没看过这些学生，但是已经有学生名单了，那我们团契的姊妹她会为每一个孩子提名祷告，即便她还没有看到这些孩子，那希望他们也能够在学校学习的愉快懂事，也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
听到这个例子真的是很受感动，好不好请您除了刚才那个之外举一两个例子，你在这个小小的团契里面，你从其他的姐妹的身上得到的好榜样。
好的，一般来讲我们遇到了比较难处理的学生我们通常都会抱怨，那像我的同事为了要希望他们班上的学生能够是好教导的，而他们在接班级之前都会去庙里面拜拜，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幸运，我们有一个神随时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用去庙里面拜拜，那我们就一起常常祷告，为我们的学生祷告，甚至家庭遇到状况我们为着家庭来祷告。里面也有一个姊妹是她在空堂的时候她会为每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都不在教室里面，她会为每个座位按手祷告祝福这些孩子，我觉得这真的很美。
你说她会走到小孩子的桌椅的旁边，
是是，
然后呢
按手在她的座位上祷告，即便孩子不在教室里面。
哇，他会把手按在那个桌椅上面，
是是是，
真的是一种爱心的体现哦。
是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灵都与我们同在，也与这些孩子同在。
嗯，哇，真的是很美。除了为孩子们祷告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表现爱心的方式？
那我们其中有一个李姊妹， 那这位李姊妹呢，她还特别订了那个蒲公英月刊，让每个小朋友都有一本，那可以一起来分享。月刊里面有一些神的话语，有很多故事是高年级的孩子看得懂的。那她自己付费订了这个刊物，让每个孩子都有一本，那孩子都很爱看。他们其实都没有让其他人知道，那我无意间知道了，我就觉得哇，感谢神让我能够跟这些那么棒的姊妹同工。对，
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如果您只讲一位您所认识的基督徒，只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位姐妹她怎么样给你带来很大的爱心上面的，或者是生活态度上面的这种启发，你会讲哪一位姐妹？
那我要谈到我的好朋友啊，他姓李。那他很特别，我觉得他每天看起来都非常的喜乐，那看到每一个人都打招呼嗨，都很开心。你一定会觉得，他看起来精神这么好，他每天都遇到很顺利的事情。那其实不然，他其实是非常辛苦，因为他家有一个中风的父亲，那时候他每天都要跟他妈妈交班，因为在家里面就只有他跟他妈妈要一起照顾这个中风爸爸。他常常告诉我，他妈妈白天照顾他，六点就要去交班了。甚至在他爸爸到了后面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他就是大概两个小时就要起来帮他爸爸拍背。那爸爸咳嗽，那更没有办法好好入睡，就半夜常常要起来帮他爸爸拍痰。但是我看到这个姊妹非常非常的喜乐，即便她在家里面这么忙，她还是常常会记得帮助别人。如果别人有需要帮忙，她常常就是会带着笑容，然后鼓励每一个她身边的人，关心她身边的人。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她常常跟我分享，她爸爸真是可爱极了。她爸爸穿的不像平常的病人，家里一点味道都没有，因为他爸爸是要包尿布，那完全是无法动弹，只能坐在椅子上，然后姊妹要喂他吃东西。然后他常常跟我讲，他爸爸真的好可爱哦，他爸爸昨天吃了些什么，他好爱吃什么。那我从来没有看过家里面有一个这么重病的病人还会一直说很可爱，还会这么喜乐，那真的是太激励我了。
呀，很会帮爸爸打气哈。
是是是，而且真的是很爱他的父亲。那他在这个段时间，他还是能够去陪伴一些更需要的姊妹。所以当我们遇到低谷的时候，看到这个姊妹走过来，我就没事了，我们的事情不算什么。是。
哇，真的很感谢您把这位李姐妹的例子跟我们分享。在这样的一个忙碌的环境里面来进行这个团契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大的挑战？
没错，常常都会有突发的状况要忙碌。对，但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互相提醒，就是我们不能停止聚会。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而且我们也没有去中断它。
王姐妹，神当初在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面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时候，神已经定了旨意要在世界上面成立教会，就是他的家。我相信神看到你们这么重视他的家，虽然人少，但是呢，也要让这个家有主的事工能够不断的在你们的团契里面继续。我想给您一个机会，鼓励一下听众朋友过团契的生活，你会跟他们怎么说呢？
我的牧师曾经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打动我的心。他说，神不要我们孤单的奔跑天路，他给我们很多肢体，让我们去过肢体的生活。我非常的期待弟兄姊妹勇敢去成立一个团契，不论你在哪里，在校园，甚至在家是家庭主妇，甚至在工作场所，如果你遇到了一些姊妹，即便只是两三个人，但是你不要轻看自己人数少，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就会大大成就你所做的工。所以就勇敢说，那我们就可以勇敢的约我们的基督徒朋友， 跟他说我们一起约一个时间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来成立一个小小团契。那刚开始我们就只有30分钟，因为就是空堂的时间，但是神带给我的一个帮助跟感动是越来越多。听了我的分享之后，希望听众姐妹如果神有给你这样的感动，不要消灭这圣灵的感动，就可以开始找了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来一起过肢体的生活。
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位他还不是基督徒，他也很想参加，那么不是基督徒的话，他能够参加基督徒办的这个团契？
当然非常的欢迎，对，我们都欢迎每一个不论是信的或是未信的来到我们团契生活当中。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看到我们同学成立基督徒团契，我好羡慕，因为他们感情非常的好。那但是呢，我就是因为自己很害羞，那也不好意思说，所以我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基督徒的团契，你很羡慕他们那样子的关系，你不要像我那样子很害羞，你就勇敢说，哎，我想要参加你们的活动，我想要去你们的教会，我相信他们都非常乐意带你过去，邀请你过去参加他们的教会或者是团契的生活。
这两天听到关于你儿子吃东西的一个笑话，可不可以请你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有一个很特别的爷爷叫谢爷爷，那位谢爷爷很厉害，他会说中文。我儿子 Kobe 他刚来美国，他也不太会说英文，非常的害怕，这个谢爷爷就跟他开玩笑，用中文跟他说话。我儿子觉得好奇妙，为什么一个外国的爷爷竟然会讲中文，而且讲得非常好，很幽默。我儿子非常的喜欢他，跟他说说话，我儿子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爷爷就告诉他说，你记得哦，你一定要带一个礼物回去，就是多吃点东西，带一个美国的大肚子回台湾做纪念品。
我记得谢爷爷讲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 Kobe 开怀大笑，笑了好久好久。
有一次晚上他肚子饿，想要吃东西，我说你刚刚不是吃过晚餐了吗？他说可是谢爷爷要我带一个美国大肚子回去，所以我现在还是要多吃一点东西。我觉得孩子好可爱哦。
哇，孩子真的是好听话。王姐妹，你带着儿子到美国来旅游，在百忙当中特别花时间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而且带来了那么多美好的小故事和生活的见证，我们非常感谢你，愿神祝福你们在美国的旅途健康平安。
是，谢谢何大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贾尼撒继承父亲王位，做巴比伦王的前一年，他大败埃及，征服犹大和邻国。
侍卫长，把犹大王带来。
是，陛下。
你是犹大王约雅敬吗？
我是。
你做的还不错，没有反抗就投降了，又脱去王服王冠来见我。你可继续在耶路撒冷做王，我将会下令要你每年向伟大的巴比伦进贡多少财物。退去吧。
多谢陛下，多谢，巴比伦万岁。
侍卫长，侍卫长。
哟，陛下。
去搜捕犹大人中聪明的、有才干的、又有才艺的专家，另外再找些英俊健康又优秀的青年，若有皇家血统的青年更好，将他们都带回巴比伦，顺便也将他们圣殿里的金银财宝运回巴比伦当作战利品。
是，陛下。
耶利米。
主啊，仆人在此。
你去站在我圣殿的院内，对那些来礼拜的人说我所吩咐的话，一个字也不可少。或者他们肯听从我的话，愿意转离恶道，我就不再降灾给他们了。
耶和华吩咐我告诉你们说，你们若不悔改，遵守上帝的律法和典章，我就必使这圣殿如示罗一样，使全耶路撒冷成为万国所咒诅、所讥笑的花饼。
不要听他的话，耶路撒冷永远存在。
他是个大骗子，是个卖国贼，抓住他，他该死。
他该死。
该
死。该
死。
该死。
先知耶利米一次又一次代上帝发言，指责犹大王和臣民的罪，劝他们悔改，但他们总不听。当他预言耶路撒冷要遭毁灭，人民会被掳到巴比伦时，人们就指控他是卖国贼，有时痛打他，有时将他下监。
我的好朋友巴鲁，我关在这里不自由，请你拿笔墨和书卷来，把上帝叫我向百姓说的话记下来，然后你在禁食日去圣殿念给那里的人听。
你刚才说巴路公开向大众念耶利米的话？
是的，陛下。
有点，你去把那书卷拿来念给我们听，我们在烤火的暖房里等你，那里舒服些。
尤底把从巴路那儿取来的书卷念给约雅敬和官员听。
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金黄将我抓住，但愿我的头为水的源头，我的眼为泪之泉，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里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百姓被掳去了。
停住停住，别念了，给我小刀子，我要把刚才念的割掉，烧在火盆里。
陛下，请不要烧啊。
约雅敬王不听劝，一次割掉一部分，烧掉，又割又烧，直到全书卷烧光为止。接着下令抓耶利米和巴路，可是上帝把两个人藏了起来。
我的好朋友巴路，王烧的书卷是我们几个月才写好的，现在上帝叫你我重写一卷，包括全被烧毁的和另外要加添的，请你预备写吧。
犹大王约雅敬不听先知耶利米的劝告，不愿与巴比伦合作，反而背叛巴比伦，结果使尼布甲尼撒 再次征服了耶路撒冷，掳走了约雅敬。约雅敬18岁的儿子约雅金，才只做了3个月令10天的王，就领着妻妾儿女出来向尼布贾尼撒投降。他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和眷属及大约10000百姓仍然被掳往巴比伦，后来由他叔叔西底家做了11年的王。
耶利米，耶和华又有什么话对你说吗？
西底家王啊，因你背叛巴比伦，所以耶路撒冷被围困。上帝说，你若投降，就可保命，城也得保全；否则你要被杀，城要完全毁坏，圣殿、王宫和一切好房屋全要被烧毁。
包围几年我们也不怕，投降才是懦夫。我们要继续抵抗巴比伦。
王啊，耶利米这个人胡说，影响了守城之人的军心士气，他该死。
他在你手中，你随意处置吧。
于是耶利米被痛打后，又被丢入一口井，这井里没有水，只有淤泥，在里面不见天日。他两脚陷在淤泥中，饥渴寒冷，又不能躺卧，也不知能活多久。可是上帝仍看顾他这忠心的仆人。
你确定他们那样迫害上帝先知耶利米吗？
对，伊伯米勒，我亲自见他在那泥巴井里。
哎，太可怕了，我要想办法才行。
我看这个太监不过是个苏丹来的黑人，他会有什么办法帮助耶利米呢？
我知道，通常这个时候王会坐在便雅悯门那里。太好了，只有他一个人坐在那儿。对不起，我主我王，那些人一直向耶利米行恶，将他丢在泥井中，那会饿死他的呀。
哦，好吧，伊波米勒，我许可你领30个人，趁他没死以前把他从井中提上来吧。
多谢我王陛下。耶利米，耶利米，
我在这里。是你吗，伊伯米勒？
对，是我。我们来拉你上来，我们先丢一些旧破布下去，你把手臂和腋下包好，免得勒伤了皮肤。看这绳头丢下去了，你绑好自己，我们慢慢的拉你上来。
就这样，耶利米被救了出来，但他仍被关在护卫兵的院子里。
以色列人有先知，有上帝，可是听众朋友，您呢？我呢？两位好朋友跟妻子关系恶劣，吵得非常厉害，找我调解。我跟他们夫妇俩花了不少时间，如今一对和好了，另外一对离婚了。其实我跟他们说的话都一样，为什么另外一对离婚了呢？因为他们不接受劝告，不饶恕配偶。听众朋友，不虚心，不敬畏，没有怜悯，不遵行良知，是灾祸的起头。头一位朋友也曾经这样，可是听了劝，害怕了，悔改了，全家就避开了离婚的祸患。如果您正面对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心里痛苦不安，您的家庭可能正在加速迈向灾祸。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人在您的生命里帮助您，您心里也没有上帝，灾祸可能就要快临门了，您怎么办呢？ 2700多年前，以色列人也正迈向灾难。当时的领导为了贿赂审判，祭司为了钱才宣读上帝的律法，先知为了银子行占卜说谎言，做官的贪图土地霸占房屋，商人用诡诈不公的秤来敛财，社会上强暴四起，妇女没有平安，拜偶像之风导致了孩子们不认识上帝，也见不到上帝的公义与荣耀。好在以色列人有避免灾难的帮助，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还有忠诚勇敢的先知按照上帝的启示提出忠告，指出他们的罪过，劝他们悔改，甚至上帝明说以色列的罪太大，上帝公义的惩罚是他们将会亡国，不悔改的人必死于刀剑，听从上帝的话悔改的人会被俘虏到列国。可是悔改的人呢，在巴比伦将必得救，上帝会拯救并且带领他们返回家乡。历史证实，古代以色列在公元前721年亡国，剩下的犹大公元前589年亡国。被俘虏到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后裔今天仍然散居在全球各个国家。不悔改的以色列人多死于亚述和巴比伦大军之下，而听从上帝之言投降的以色列人就被带到了巴比伦，在那里存活下来。听众朋友，听了这一段历史，让我们感觉到上帝的话不能不信。人生的祸患许多是我们自己罪行造成的，有人在您身边劝告您，劝您悔改吗？如果没有，我请您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他会劝您，他有能力救您脱离罪恶，因为我就是在耶稣的帮助之下悔改的。耶稣甚至答应我们要赐您我永生。同时呢，信耶稣还不够，还需要我们的内心不刚硬，在上帝前面心存敬畏，接受耶稣的拯救，快快悔改。好处是我们能够避免灾祸临头，让自己家庭享有平安。也许今天听我们节目的人当中，有人自傲地说，我能够靠着我大量的钱财，靠着我认识的朋友的势力，避免今生所有的灾祸。但是朋友，终有一天，人人要在上帝前面受审判，今生不悔改的人，是永远逃不掉下地狱的刑罚。所以，为了今生和永生的好处，我们还是诚实悔改的好。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从信主以后，就不间断地去教会上成人主日学。我渐渐地知道，原来教会不但是我去跟其他弟兄姐妹敬拜神的地方，其实教会就是学校，我需要在这个学校里面来学习神的话，来认识神。我最近去学习了马太福音，得到的一些帮助跟大家分享。我从马太福音第四章那边，魔鬼对耶稣的试探里面，我学到神的旨意是要耶稣一步一步的去上十字架， 而魔鬼却诱惑他用快速的方法、速成法、跳的方法，用别的方法来完成。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用受苦，你可以很快的得到荣耀，你不用去上十字架，你能够用神迹让别人就接受你是这位神的儿子。但是耶稣没有降服魔鬼的引诱，他等候神自己的方法，他依靠神，知道神要他得荣耀是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也需要学习等候神，我需要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跑在神的面前，而需要安静，更多的祷告，依靠主，等候他自己行事，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另外我也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看见魔鬼以人的身份出现。有时候我们受了一些打击，其实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要好的朋友伤害我们，或者我们亲爱的家人伤害我们，而是他们可能当时软弱被魔鬼利用而做了伤害我们的事，让我们很伤心。在这上面我就看见，其实不是我们的朋友或家人或弟兄姐妹是我们的敌人，其实是后面那个魔鬼在耸动，在利用他的一句话或一个行为想要来伤害我，所以我就能够比较容易原谅那伤害我的人，知道我的仇敌是魔鬼，并不是这个人。我从那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在人前做了见证，坚定了在旁边那个哀鲁女儿生病的那个父亲的信心，也给我很大的看见与鼓励。因为很多的时候我把主给我的恩典隐藏起来，觉得那是我跟神个人的事，别人也许不会有兴趣，但是这个例子解除了我的错误，知道我自己的见证也许使100个人没有兴趣，但是如果能帮助一个人，那就能荣耀神，能够建立那个人。感谢主，我知道要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必须与神保持一种亲密的那种的爱的关系，要活在神的话里。谢谢主，我每天清晨起床就先来祷告，来思想神的话语，然后帮助我的孩子灵修。现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他们灵修，等到他们大了，也许就不太愿意跟我一起，所以我感谢主，在孩子小的时候抓住了那样子的机会。我知道人不能以参加聚会代替与主单独交通的时间，因为只有主自己才能够成为我每日生活的力量。我感谢神给我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老师能够教导我，我一年一年的上成人主日学的课，让我更多的认识神。我知道我若要认识神，我必须要认识他的话。
以赛亚书第一章。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 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诚意。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手参对，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唉，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子，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